音会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依赖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8日。一、去掉依赖心。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可是面对面讲真相，我的怕心很大，不敢讲，更不会讲。看到同修们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我很着急。失业后，因为生活所迫，我出去打工，所以讲真相的时间有限。师父安排同修带我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些年我都是这样依赖着同修。同修为了配合我，利用中午吃饭时间陪我出去讲真相，我们中午几乎不吃饭，周六周日也出去讲真相。我的依赖心特别强，包括每天去哪儿讲真相等，一切都问同修。我们一个人讲，一个人发正念，配合好的时候，我们最多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42个人。2016年，我放弃了每月打工2000元的工资，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有了退休金，就不需要打工了，可以专心和同修配合讲真相了。去年中国新年期间，由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一时间全市小区封闭，连公交车也不通了，同修离我家很远。我丈夫由于怕心，不让我出门，不让我与别人接触，连同修来我家他也不高兴，不像以往那么热情，搞得家里外面都很紧张。我想不能这样待在家里，我得出去救人。有一天我出去给同修送卡，看到街上老远才有一个人，而且人家都离我老远，不敢和我说话。那天我才劝退了一个人。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说疫情期间送真相小册子和贴真相粘贴效果很好，可是我们平时都是以口讲真相为主，不做真相资料，这些疫情的真相资料我们手头没有，一时不知去哪里取。有一天资料点的同修送来了真相单张、小册子还有真相粘贴，这可太好了。送真相资料的同修来我家时，我丈夫看到他手里拿着东西，但不知道是真相资料，我怕他担心，没让他知道。晚上我把真相小册子和单张都叠好，真相粘贴也撕开一个角，一切都准备好，分给同修一半，我自己留一半。我心里就在想，这些真相资料怎么从家里拿出去呢？因为丈夫已经怀疑同修送来的是真相资料，一个劲儿地说不让我出去发东西。第二天一早，我就拿了一个布兜，拴上一个长一点的带子，挎在脖子上，外面穿上长款棉大衣，就出去了。到了街上没人的地方，我把布兜拿了出来，打出租车就去了同修家。同修在他家窗户就看到了我，赶紧开门让我进去。几天不见，我和同修都好高兴。我和同修说，看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能在一起讲真相了，我们各自分头去讲吧，看自己的时间抽空就出去。这次我也想到了是该去我的依赖心了，应该走出自己的修炼路了，不能再依赖同修了。从那天开始，我就自己出去讲真相。开始丈夫总是阻止我，我给他讲真相，让他看大纪元的文章和预言。后来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发表后，我学完就拿给丈夫看，他明白了。我说，你要是害怕，你就在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一看也管不了我，也就不再管了。我终于冲破了家庭关， 能一心做好三件事了，三退的效果也挺好，有时超过我和同修在一起三退的人数。二，去掉怕心。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同修都出去送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讲真相。中共恶党也还在迫害大法弟子，我们比较熟悉的同修，有的被迫害，有的甚至被非法判刑，我被邪恶因素骚扰，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也被骚扰，我的怕心起来了，有几天我都去姐姐家躲起来了。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很受启发，我想这个怕心不能承认，不是我，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是师父要求做的事，是救人的事，是好事，是最好的事，邪恶因素不许干扰，也不配干扰我。有两次我出去讲真相，发现后边有人跟踪，有时走在我的前边，有时走在我的后边，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人空间场的一切邪恶，不许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智慧的摆脱。我发现一个人出去讲真相的好处是思想集中，没有什么杂念，不落常人科，出门就发正念，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我每天看明慧网上的大陆综合消息，当看到本市有同修被迫害时，心里就有负担，负面思维就多，怕心就大。我每天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的同时，也在清除自己空间场内的一切怕心，这个怕心很顽固，去掉一些，过几天又出来了。我每天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如果第一个人讲得顺利，这一天怕心就少，三退的人也多。如果遇到很顽固或者很邪恶的人，还会遇到色魔，就影响救人的效果。我知道这是干扰，我就跟自己说，不要被干扰，我是来救人的，有师父在，怕什么？我向内找自己，不但有怕心，还有色心，不然怎么会遇到色魔干扰？我每天都发正念，清理这些不好的心。每当我看到世人三退后的喜悦，我心里也很欣慰。有一次，我给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讲真相，她说她是党员，很高兴地同意退出党团队组织。我问过她姓什么，就给他起了个化名长寿，我说祝你长寿平安。老人很高兴，拽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不用谢我，是大法师父要我来救你的，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还有的人三退后听到我们的祝福时就说借你的吉言。我决心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尽快地去掉这些执着心，跟上修炼进程，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监视，将计就计，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8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20几年了，虽说邪恶的迫害已经穷途末路了，但是他们还是屡屡骚扰大法弟子。今年过年前后，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事。这一次我不再默默承受迫害，而是鼓起勇气将计就计，讲真相。腊月28上午11点20分左右，我从楼下上楼，有两个身穿红马甲的公职人员跟我一起上楼。我知道他们又是来骚扰的。我开了我家的房门，他们说你是……我没理睬，进门以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们下楼后又来了4、5个穿着便装的男的， 又钻墙，又打眼儿，又跑到楼下去窃窃私语什么。后来又来了两个警察，我一直在门里发正念，关注着这一切。中午12点半，他们走了，我出门看了看，他们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直冲着我家的门。我心里很平静，突然我有一个想法，给警察打个电话报警，告诉他不知道什么人在楼道里对着我家的门安了一个摄像头，这是违法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年了，家家户户红红火火送福，可这些人却在我家门口安摄像头，侵犯人权，违法违宪。我拨通了警察的电话，我说，你是某某小区的人民警察吗？回答，是。你是保护你所辖之下社区居民安全的警察吗？回答，是。我接着说，好，我是你管辖之内某某小区的某某号楼的居民，我向你报警，一群人在我家楼道里对着我家的门安了一个摄像头，你知道这事儿吗？他回答，不知道，谁安的？看见是谁了吗？我回答，不知道，不认识，都穿着便装。他说，哎，某姐，我们去你家，你也不开门，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们就和街道办事处商量了，为了安全安了摄像头。我回答，既然是为了安全，你们应该从1楼到6楼每家都给安上摄像头，今天你只给我一家安摄像头，这是侵犯人权，你们是违法违宪。至此，由于安了摄像头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今天我跟你的通话已经录音了，刚才你说你不知道，你现在告诉我是因为不给你们开门，不接你们的电话，给我安的摄像头。公交汽车上楼道里的警察提示都降，不许给陌生人开门，不接陌生人电话。有两次你们差10分22点敲我家门，那个时间是你的工作时间，那是我们老百姓的休息时间啊，怎么就得大半夜我配合你们的工作呢？他说，咱们见个面说话行吗？我说，行，但是你们必须扯掉摄像头，过年了，我请你们喝咖啡。转天警察又来电话了，说，我今天去街道居委会商量了，把摄像头拆了，你能过年后跟我们见面吗？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你们有诚意归正你们的错误，我当然兑现我的诺言，过了年我请你们喝咖啡。他说，我请您。我说，别，谁都知道公安请喝茶喝咖啡是啥意思。年三十早上8点40分，他们拆除了摄像头，年后我请他们喝咖啡，他们如约而至。我如实地向他们讲述了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受益24年，身体健康，没有过病，没有用过国家发给我的医疗保险卡，没有花过一分钱看病。讲当时练功点上身患绝症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康复的事例。我给他们讲我接触到的警察及所长队长当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后对法轮功态度的转变。我跟他们讲了一个劳教所的警察给我讲的他亲身的经历。原本他是个企业会计，1999年国家招公务员，他考试合格被录取了，分配到劳教所当警察。刚到劳教所年轻，为了工作做了很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坏事。他10月怀胎的一个男孩死在肚子里，第一任丈夫与他离婚，与第二任丈夫再婚生了个女孩。我告诉他千万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要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家庭着想，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啊。我讲了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警察怎样欺骗他妻子在给赔偿金问题上签字，妻子拒绝签字后又被送进劳教所的实例，想到天安门自焚为案。我说，你们看看我做的姿势，你们再看看被烧焦的王进东做的姿势，他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他的衣服都烧烂了，两腿之间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你们听听小女孩刘思颖在天安门广场喊妈妈妈妈那声音，根本就不是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能发出来的声音，是在安静的楼道里发出来的声音。 中共造假欺骗了十几亿中国人。长春大法弟子为了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成功的在长春电视台和松原市电视台插播揭露天安门自焚为案和大法红传全世界的实况，只为了告诉人们真相。长春市公安局绑架了5000多名大法弟子，当天把参与插播的刘海波扒光衣服，泼上水，十几根电棍电击，一个恶警将电棍插入刘海波的肛门，当场导致他死亡。为了告诉人们真相，多少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劳教，被送进监狱、精神病院。接着我又讲民政部、公安部两次颁布的14个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讲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的第99、第100条废止了禁止法轮功出版物发行。我说我讲的这些，你们现在打开手机上网就能查到。我继续讲，你们是共产党员，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多年前就一语道破共产主义是幽灵，幽灵就是鬼魂。你们是中华儿女啊，怎么能为幽灵奋斗终生呢？他们说，今天快到中午12点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吧。一上午的讲真相就此结束。愿法轮大法的佛光驱散迷雾，进入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与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日。明慧网一篇交流文章中提到，两位同修因吃不吃葱花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产生很大矛盾。当时我看了这篇交流文章后，觉得这有什么难解决的？不就是个葱花问题吗？相互克服克服不就完了吗？后来自己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我对葱花很敏感，甚至在家中有一点点葱花的味道都受不了，严重时会呕吐。通过葱花这件事，我体悟到，其实一个局外人看局内人，总想指指点点，其实有些事情有时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但其中肯定有自己要修的东西。作为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能首先想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碰到，在我这儿发生，那提高的就快。记得前些年有一位同修在过关的磨难当中，这位同修临时住所在我附近，协调同修找到我，让我找周围几位同修帮助一下过关的同修。这位同修当时被干扰得很厉害，色欲心很重。针对他这情况，我找了周围几个同修，固定时间跟他一起学法发正念，还安排了这位同修去了2个地方，两位跟他有渊源的同修那儿，固定时间去学法。晚上有时间，我过去跟他一起学法交流及发正念，这样既不太牵扯同修的精力，不影响其他的正实法的事情，又保证每天都有人帮助同修。开始效果很好，变化不小。因为此同修在当地影响很大，后来可能协调同修认为这样不行，要求多找同修，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有人在跟前帮他才行。针对协调同修的这种想法，我跟协调同修谈了自己的悟法。我说针对该同修情况，想尽快让同修提高升华上来，愿望是好的，最终能否达到效果，这要看参与同修的付出，关键是过关同修能不能清醒正念对待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我说在现在这个时期，不适宜找更多的同修来参与这件事，
若认识不同，参与同修越多，干扰越大，牵扯的精力也越大，会影响整体的修炼状态，值不值得这样去做？我告诉协调同修，不能这样，我可以找周围同修来做这事情，但咱们要有个时间限制，在一定时间之内可以集中精力帮助同修过关，时间太长不行，会影响别的正式法的事情。协调同修见我不太同意他的做法，就去别的片区去交流，使许多同修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上来。当时虽说来了很多同修，但大部分都是碍于情面来的，当时并不清楚同修的问题，但来到这里知道了情况后，由于同修们的修炼状态和心性及对法的认识不同，同修们对他的问题就有了不同的想法，造成很大的干扰。协调同修们在集体学法时，针对这事还产生过争执，最后这位过关同修并没有能突破出来。其实通过这次帮同修的过程，自己有许多应该修去的东西。首先在协调同修，在到处叫同修来帮同修的时候，没有能心平气和跟协调同修交流切磋，怎样才能对帮同修最好，又不干扰到整体，只觉得打乱了自己帮同修的安排，没法和周围同修们交代，自己的面子心及记恨心有所表现，又感觉自己不能左右局面，有点消极对待这件事情。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件事自己体悟到，协调同修找自己帮助过关同修时，自己认识没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同修身上发生的事情，自己有什么要修的方面，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肯定有自己需要提高或值得自己悟的方面，并不是简单的帮同修啊。后来想到，其实自己的色欲心也很重，是通过同修的表现点醒自己，让自己看到没有修掉的色欲心，加强正念，修掉色欲心，使自己升华上来。还有一次，一位同修找到我，让我去家中交流交流，去了才知道，夫妻同修俩人之间产生了矛盾，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互相指责。我说，古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听。但我们都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去对待自己遇到的事情。你们也别说对错，其实你就是100%的对，别人也说你对，可你现在是修炼人，有修炼的因素存在，提高才是第一位。所以在争执当中，只要自己动了心，就是自己的错。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开示，修炼是修自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想一想自己。我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常人来讲啊，遇到问题，人能够想自己，这个人会成为常人的圣者。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有难度，需要考虑时，要从自己这方面去找，顺应大法弟子与正法所需的环境状态。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我和同修交流了自己过关的一次经历，有一次和家人同修发生矛盾，家人在旁边恶狠狠地说， 你看你那个样，脸拉得那么长，跟个长白山似的。我一听，当时火一下就上来了，突然想起自己是修炼人呢，这不是提高的机会来了吗？这是多好的升华机会啊。就这样一想，感觉自己就像醍醐灌顶似的，浑身那个舒服感没有语言能够形容，心中升起无比的喜悦来。法理一讲开，大家就都明白了，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了，矛盾也就没有了。当时自己就知道，这不是自己去帮助同修去了，而是修自己去了。同修家庭的矛盾恰好和自己的家庭矛盾类似，只不过掩盖着没有发作而已。抱着人的东西怎么修炼呢？其实不是帮同修，而是通过同修的事情在修自己啊。有一次给同修送资料，同修讲眼睛看不清大法书中的字了。我说，你能看清我吗？他说，你这么个大人能看不清吗？我说，其实法中的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法的威力更大，你能看清我，你就能看清大法书中的字，你就想我能看见看清，因为法大，只要你真信，你就能真看见看清。他说，好，我能看见。过了几天，我再去同修家时，同修高兴地说，我能看清大法书中所有字，看哪儿都很清楚。其实我们对法信到什么程度，大法的威力就会给我们展现出什么样程度的神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走出磨难的关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号。修炼人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在改变自己，磨难中要有正念，坚定的信师信法，向内照。只要我们做到了，师父会给拿掉另外空间的不好物质，才能过了关。同修 A 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一天她在自家院子里上厕所，突然倒在了厕所里。家人当时不知道，后来觉得老太太怎么上厕所很长时间了还不出来，一看才发现老太太倒在了厕所里，表面的状况是脑血栓的状态。家人急了，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当时同修 A 的正念很强，坚持不让大家搀扶，要自己走回屋里。同时他在想，我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干扰迫害我，然后就往屋里走，难度肯定是有的。同修 A 艰难地回到屋里，然后就坐下来发正念，清除干扰。他坚定正念，不断向内找，前后大概3个小时，同修 A 恢复了正常，直到现在。同修 B 70岁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但是同修 B 就是不承认，他不仅是思想中不承认，而且行为上也否定。虽然一只手和一条腿不灵活，但是同修 B 就坚持做自己该做的。去自己家里的果树地里拔草，一只手不管用，同修 B 就用那只正常的手，把这只不灵活的手放在草上，然后用这只正常的手抓住草和另一只手，使劲地拔草。在意识中和行为上根本不承认这只手不正常。很快，没多长时间，同修 B 恢复得像往常一样，又能做3件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同修 C 不太精进，忙于常人的生计，上班挣钱，
和婆婆大姑子的关系也很不好。有一天，因为下班很晚了，她电动车骑得飞快，突然对面过来一辆开着车灯的大车。同修 C 的眼睛被灯一晃，突然一下子撞到了路边的石墩上，顿时失去了知觉。之后，同修 C 看到一群人围着自己。此时他的思维很清晰，感到自己的元神离开了身体。同修 C 看到自己骑着一只凤凰，缓缓地飞上了天。同修 C 见到了师父，师父微笑着对他说，你回去吧，你还没有完成任务。然后同修 C 的元神一下子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时同修 C 听到有路过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大家都不敢靠近他。为了不影响大家过路，同修 C 想，我要起来。这时同修 C 的身体动不了，他很费力地让自己的身体滚到了一边，然后挣扎着把电动车扶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一只胳膊已经不听使唤，电动车的车把也撞歪了。同修 C 用那只好一点的手把这只不听使唤的手放到车把上，把车把正了正，强忍着疼痛回家了。同修 C 的丈夫外出打工，女儿也出嫁了，平时他一个人在家。回家后，同修西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内找自己执着，找这些年来不符合法的地方，同时他求师父加持自己。同修西照镜子发现自己的额头上有个鹅蛋大的包，再仔细一看，那个没知觉的胳膊断了三节。同修西没有上医院，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就这样，37天以后，同修 C 的身体恢复了正常。通过这件事，同修 C 意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这件事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从而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修西和自己的婆婆大姑子也和好如初。通过以上的几个事例，体现了同修们在出现问题时表现出的正念，同时也看到了同修们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这其中毅力和意志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时候，无论大小事，我们都在讲信师信法，但是如果没有行为上的表现来体现信师信法，那就是空谈。在磨难出现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恢复的程度快慢，也有多方面的因素。业力的大小，观念的轻重，坚定的程度，承受能力的大小等等。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观难，只要我们积极地去面对，去否定，去突破，对于修炼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假象。只有大法才有这样的威力，也只有有毅力的修炼人才能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观难，也是针对着我们大大小小的人心执着而来的。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有坚强的毅力，就能帮助我们过好任何的关难，也能去掉任何该去掉的人心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手机八年没抓和次年被抓，作者大陆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号。前两年有外地同修到我们本地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直接接听同修打来的电话，本地同修觉得这么做与师父的讲法不符，并提醒该同修这样做有安全隐患时，该同修说，我们不用常人的办法，我们用正念。一位与该同修一起来的同修做出一个八的手势， 对周围的同修解释说，都八年了，指这个做法从来没有被迫害过。言外之意是这个同修正念很强，尽管八年来一直用手机与同修联系，但却从未被迫害过。也就是在那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从网上看到该同修被绑架的消息，而且还牵连了很多人，给当地造成很大的损失。就在昨天，又有外地同修到我们本地来办事，当说到手机安全的问题时，他对我们本地同修间不许用手机联系的做法还挺着急的，说不该用常人的办法防范手机监听，要用正念，还很有为我们提高不上来而着急的意思。我们也善意地提醒他，可以将手机的麦克去掉，这样最起码平时说的话不会被窃听，可同修就是不以为意。明慧网2019年文章《手机监控和间谍软件》曾提醒到，邪恶的很多有预谋的行动都是在长期监控下掌握了大法弟子的活动规律后实施的绑架，这种监控的开端就可能始于同修的一次小小的疏忽或不经意。而且很多同修被手机电话监控很长时间都是浑然不觉，有的说某人手机不离身，这么多年一直没出问题，只要正念足就没问题。可是这真的是正念吗？一时的没出问题可不是真正的安全。有人到同修家看到手机放旁边也不在意，感觉说几句话就算被监听到也没什么。其实只要监听到，现代音频技术能够立刻分辨出来说话的人是谁，因为很多大法弟子都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下被邪恶采集声音音频，这就和指纹一样，是每个人专有的，只要把监听到的语音在数据库中进行比对，就能知道是谁了。还有的人手机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带着手机到同修家，到了同修家以为找个地方放起来听不到声音就没事，殊不知手机都有定位功能，你只要这样干，邪恶就知道去了哪里，和谁有联系，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这不得不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念？正念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念头吗？连常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甚至还要去规劝别人。按照师父以法为师的讲法，个人认为一个念头的正与不正，不应该是自己觉得对与不对，而是应该用法来衡量。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弟子们要注意手机安全，而有些人就是不听，还觉得这是正念，是没有怕心的表现，这是以法为师吗？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朝鲜族老人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我是朝鲜族人，今年70多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受益良多。20多年了，我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身体健康。修炼前，我臀部有块牛皮癣，奇痒无比，因为痒得闹心，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上药也不好使，我很苦恼。修炼法轮大法后，不知什么时候不痒了，也能睡个好觉了。我不认识中文，学法时同修读我就跟着看，慢慢的我学会了转法轮书中的字，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自己能读转法轮了。练进功时，同修看到我打坐非常舒服的样子，就问我，你打坐时是什么感觉？我说，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坐来坐去，胳膊没有了，腿也没有了，就剩下脑袋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练静功的状态，
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我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感恩师尊的弘恩浩荡，在我的生活中，师父给我显现了很多大法的超常。我家有一块小园子，每到夏天我都要种一些菜，玉米、土豆，有时也种向日葵。有一年春天，我刚种上玉米，因为要去外地做正实法的事，我匆匆就走了。这一走就是半年，我也没备垄，也没铲地，也没施肥。等我回来时，已经是秋天了。我一看，我家园子里结的玉米棒很大，别人家的玉米又铲地又备垄还上肥，才有我家玉米棒的一半大。我种的像日葵，有显足锅盖那么大，村里人都非常惊奇。有一次邻居家的小孩淘气，把我家刚长出来的土豆秧给拔了，我也没生气。别人说，你找他家大人让他家赔，我说那不是孩子吗，告诉他别再拔了就行了。他家大人知道了，跟我说要还我一袋土豆，我说不用，告诉孩子别再拔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早晨我打开窗户透透气，突然看见我家园子里的土豆秧齐刷刷的都活了。我揉揉眼睛不敢相信，我到园子里一看，真的都活了，知道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年我家的土豆没有小的，每颗秧结的土豆都很大很多，有一颗秧结了一个像葫芦那么大的土豆，一称二斤八两。邻居都称奇地说，他家的地是洼地，也不铲，也不上粪，也不备垄，却比咱们家长得还好。为了唤醒米中的世人，我们到周边村屯去发放真相资料。有一年过年，还没过正月十五，我们就去200里外的村屯发真相资料，算上司机共五个人，我们每人发放一条街。因为是白天遇见了人，我就给他拜年，过年好啊。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我说，我是给你送福来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他看了一下真相小册子，问，还有不同内容的吗？我就把不同内容的真相册子给他。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往村外走，前面有20多人在路上站着，我就上去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啊，过年好啊。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给你们送福来了。他们每人要了一本真相小册子。有一次同修带着日用品来找我，说要我和他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我和他到村子里挨家挨户的走，进门就问主人要不要买肥皂，说我们的便宜，不管他们买不买东西，我们都给他们讲真相，讲完后给他们真相小册子，有要的有不要的，我们不动心。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女主人出去了，男的在家，问他家要日用品吗？他说他媳妇去买去了。我们说，我们渴了，喝点水行吗？喝完水谢过他，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是刚选上的村书记，上边让抓法轮功，你们别在这里了，走吧。我们就往村外走，对面碰到五个人，不太对劲。我们擦身过去后，他们就在后边跟着我们。我就在心里想，他们追不上我们。同修见状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在心里想，他们追不上，我们正常走。我们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跑，就是追不上我们。一次同修把打印好的九瓶共产党半成品拿来我家装订成书，共打印了3000本。我一个人3天3夜没睡觉，把所有的书都装订好了。我一点也不感觉困，不吃饭也不饿。后来同修见了我说，你脸色白里透红，像小姑娘一样。 我从心里感恩师尊，我知道我离法的要求还太远，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做的还不够，我会更加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